好，欢迎姐妹们回来主日学。我们放假放了一个夏天啊，放假的目的是让大家可以休息啊，可以重新得力，然后再次服侍，再次参与学习，参与服侍。好啊，这个是姐妹辅导姐妹的班。那为什么我在这呢？我在我们第一个开始的时候要先为姐妹们介绍教会的姐妹施工，所以今天我在这做一个开始所以欢迎所有参加这个班的姐妹们，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欢迎大家大家选择这个班你可能有不同的期待我们作为长老牧师的也有 很大的期待，因为这个班很重要，这个班是装备姐妹怎么去服侍姐妹。好，我们有一个做一个祷告来开始，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你美好的旨意里面，在你的创造里面，你照着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你给了姐妹有尊贵的身份，也有你托付的责任跟角色。我就为今天所有的姐妹们祷告，求求你祝福所有参与姐妹辅导姐妹的主日施工的这个主日学的姐妹们，让大家能够在这里有美好的学习，能够被主使用。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课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做这个，还没有进入到姐妹辅导姐妹的课程之前，我们想跟姐妹们，我想跟姐妹们分享教会的姐妹施工。所以今天的内容就是教会的姐妹施工。好，然后这个内容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介绍这个课程。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那姐妹们可以打断我，随时可以有一些交通如果有一些话题太不适合的话，我们可以在线下再聊，好不好？我们可以互动的因为这个是主日学。好，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子，我们会有五个内容，一个是盟约跟根基，圣经的姐妹观，教会的原则，成长的管道，还有最后就是姐妹辅导姐妹的课程介绍我们的安排就是这样，大概每一个环节十分钟左右我们今天早上的安排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讨论第一个环节盟约跟根基。盟约跟根基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因为我们要从Why 开始，为什么会有姐妹施工？为什么会有这个班？为什么会有姐妹跟姐妹，姐妹教导姐妹的主日学？让大家从这个根基开始我们的从我们教会的意向开始，从圣经的教导开始我们不是根据潮流，而是根据主的话。好这里往上面写着的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和盟约第七条我们教会盟约第七条是特别说到弟兄与姊妹的角色，还有怎么样在家庭和教会里面活出这个角色。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意象，然后我们念教会的盟约我们来念一下教会的意象第七，我们是重视
婚姻与家庭，也看重单身信徒的教会，使弟兄和姐妹都得着装备，在家庭和教会中活出合乎圣经的角色，并在基督里与他的使命中找到意义与喜乐。
然后我们念教会会员盟约 我愿在
婚姻、家庭或单身的祝福中活出合乎圣经的生命，在教会与家庭中按着圣经的教导承担合一的角色，尽心尽责，并在基督里活出意义与喜乐。
好，那盟约跟意向是对齐的。意向就是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盟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那我们去哪里呢？我们有十项，十个意向。第七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家庭和在教会根据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男生跟女生的角色，我们要活出来。那盟约就是说我们愿意委身 去迈向这个方向，我们愿意行出来，我们愿意在家庭在教会，不管是单身的还是婚姻中，按着圣经的 教导承担合一的角色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我们教会有五个的教养信仰的特点，其中一个就是互补主义，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教导男生跟女生同样尊贵，在救恩上同样的这个蒙神的拯救，但是在生活跟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角色我们要怎么执行这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根基第二点呢，就是圣经的根据姐妹的施工最完善的圣经的经文就是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我觉得所有的姐妹都应该要认识这一段经文我们把经文读一遍，二章三到五节。
至于年老的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好，这个经文里面很多的内容首先要注意的，这里他说到很多的品格生命，其实是生命，你看到他里面有说到教导是吧，他说用善道教导人，但是之前呢，他这个保罗先说举动，你的行为，你的品格，你的生命 比你的教导之先，然后他也说到教导，就是要教导人，所以圣经命令姐妹要教导其他的姐妹，这个是神的命令，这个是保罗告诉提多，一个年长的传道人告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要教导年老的姐妹去教导年轻的姐妹，这个是神命令教会要做的事，所以这个是根据我们教会的意向、会员的盟约还有圣经的经文，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姊妹施工的根据。关于施工的根据，姐妹们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立伟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到你好像有问题，没有 ？OK， 好，这个经文会重复出现好。
说年老的的妇人不是只是年龄比较老，是不是也是要灵命比较成熟的？
对对对，如芬姐妹问年老的定义是什么？年老当然是它是相对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四十岁的姐妹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姐妹，从年龄上她四十岁就是年老了但是四十岁跟一个六十岁的姐妹，四十岁是一个年轻的，所以她是有一点相对的，根据你哪一个姐妹之间的关系。第一点，第二点呢，经文更重视的是生命， 就是她生命是不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姐妹。她可以是40岁的姐妹，但是她灵命可以是一个婴孩，所以年龄不一定能够决定她的属灵生命。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年龄越年长，信主日子越久，她是越成熟，但是有时候这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经文本身注重的是他的生命，比如说行为举动要恭敬，不说谗言啊，不 gossip 啊等等啊，要所以呀，重点是他的生命啊，年龄是有一点相对啊，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哈。啊，这个经文会不断的出现，因为这个是姐妹施工的主要经文。啊，今天会不断出现，以后姐妹这些所有的学习都会不断出现，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好，那这第一段就完了，我们进到第二段。第二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的不是圣经的女性观，就是 Biblical Womanhood， 圣经里教导我们女性的观点。当然我们这个很精简的是说啊，我是从一个大图画 meta-narrative 圣经的救恩的角度去看大图画，有四个方面啊，我们就很简短的去跟大家分享。首先就说到神的创造，神对姐妹的创造。神创造第一点，他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造男也造女，对吧？男跟女在神的创造里面是同样尊贵，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教导，我们相信男人跟女人同样尊贵，都是尊荣的神的宝贝啊，这个是一点尊贵的身份。第二点是特别给姐妹的，神没有说给弟兄。第二点，二章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造一个女人去帮助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神给了夏娃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做帮助者。这个角色不单只是给夏娃的，是给所有夏娃的生出来的女人，所有的女人。女人，神创造，在他的创造里面，他给了女人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也给了女人一个独特的角色，就是帮助者。帮助者的跟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归纳起来就是说，姐妹跟弟兄是同等的，但是他的角色或者是他的 function， 他的 role 是独特的。明白吗？就是他的身份是同等的，但是他的 function， 他的 role 是独特的，不一样的。弟兄跟姊妹的角色同样尊贵，同样价值，有同样的使命啊。帮助者啊，不是次的。那其中一个帮助姐妹去想，因为姐妹常常想，哎呀，怎么说要我是帮助者，我应该是带领者啊，这个弟兄都不如我呢。其实帮助者，圣经里帮助者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Ezer， 这个字有时候圣经是用在神自己身上，神帮助人，旧约圣经里神说我帮助你，他是用这个字帮助者啊。第一点，神用在他自己身上。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基督徒所信的神是三一神，父神、子神、圣灵神。父神、子神、圣灵神，他们有不同的功能，他们的 role 不一样，但是他们是同样尊贵。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子神不是给父神低一点的神，他是同样尊贵一位神，同样尊贵。但是子神自己卑微，为了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不同的 function， same glory。 这一点我是想帮助姐妹们明白，帮助者不是次等者，是一个荣耀的帮助者，同样的尊贵的身份，只是不同的角色，跟着好像主耶稣跟天父一样，同样是神， 同样值得我们敬拜，但是主耶稣是子，父是父，他有不同的 role， 所以姐妹的角色也是一样。所以姐妹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她要做帮助者，她就要做有几点，那个就是扶持、兼顾、培育等等，这些都是姐妹能够的特点，就是姐妹身为帮助者的特点。这个是创造，我们有四个嘛哈，这个从这个很大的图画去了解姐妹。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创造？没有。好，创造之后就发生什么事？就是堕落了，对吧？创世纪第一、第二章，这个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事嘛，因为撒旦迷惑夏娃，然后夏娃跟亚当犯罪，就堕落了啊，人类堕落，这个世界堕落。那我们看见创世纪三章六节说到，那女人看见那果树的果子作为好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是坠落发生的记载，因为人的坠落或者堕落，亚当跟夏娃的神给他们的这个就从起初神创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罪的生命里面。夏娃神是要他做帮助者，但是堕落的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拦阻者。拦阻者就是有很多的点啊，自己剪辑出几点，他拆毁，他削弱，他攻击。罪的结果也使姐妹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啊，当然弟兄也是啊，但他今天我们是说姐妹啊，弟兄也是，从关系中索取，使生命枯毁，就是罪扭曲了姐妹的身份。扭曲了姐妹的关系，这个是罪带来的后果。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感谢神，我们创世纪圣经不是没有停留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圣经里继续给我们看见神开始有一个救恩计划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福音救赎啊，我们这第三点救赎啊，或者是福音。圣经里有一个叫 或者说圣经里的第一个关于福音的经文，就是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是神对撒旦说，我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个说到了之后主要在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来上撒旦的头，来成就一个救恩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应许啊。救恩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了耶稣，有了救恩啊，耶稣死里复活啊，完成救恩。救恩带给我们姐妹生命的改变啊，特别我们要把刚才罪带来的毁灭，现在主耶稣他不单只是赦免我们的姐妹的罪，他还要改变你的生命，从一个拦阻者恢复到帮助者。你看上期是二章跟三章的区别，现在主耶稣要做的，在姐妹身上做的，就是恢复姐妹的身份的角色，成为帮助者，不再做拆毁弟兄了，而是扶持；不再是削弱别人，而是保护；不再是攻击另一个姐妹，而是安慰。啊，从姐妹也从一个生命的夺取者变成一个生命的给予者。神 跟夏娃说你是终生之母，夏娃有一个责任，她是生孩子，但是她不单只是生孩子，神给姐妹的责任就是能够建造生命啊，扶持生命，从自我中心变成以基督为中心，从关系中索取我要我要我要，变成从关系中供给供应，我给我给我供应，我怎么能帮助别人，从 使生命枯干变成使生命成长啊！所以这个福音在姐妹身上要做的改变就是这两点，一个就是从就做一个帮助者，另一个就是做一个生命的给予者。所以福音真的是好消息，它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也恢复我们神原本在弟兄在姊妹身上 要成就的这个美丽的计划啊！这个不单只是从婚已婚的姐妹啊，单身的姐妹也能够实行，因为单身的姐妹啊，或者是已婚的姐妹都能够用你的言语、你的生命、你的祷告关怀去帮助其他的姐妹去跟随耶稣。好，这个是第三点，关于这个姐妹圣经姐妹观。好，我们到第四点啊，这个是生命姐妹观的第四点，就是这个是说。
牧师，我有个问题啊。
你说。
刚刚牧师提到那个叫女人的罪嘛，女人吃了那个果子，然后给了亚当。所以说女人是一个什么阻挡者，但是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后面，当时讲到罪的时候，他说罪怎样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并带来死亡，所以他讲这个一个人是讲的亚当，对不对？
对，
所以罪的起源是从亚当开始的，并不是从那个女人开始的，对吗？
对，因为亚当是头，他有责任，亚当要担起责任，你要有权利就要有责任，做头的责任就是要当做头就要当责任，是对的。罪是从亚当开始，救恩或者是生命从基督开始。谢谢。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聊到在姐妹的角色当中和神的创造的关系，很好的问题。我们下面会去，等一下会有一个 slide， 我们会讲到这个创造跟姐妹关系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互补就是我们上第四点，就是圣经的姐妹观。刚才我们说的创造、堕落，还有神的恢复或者是救恩，最后就进入到姐妹的服事。姐妹在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姐妹在互补的关系，神要姐妹在互补的关系中服事神，服侍他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一节说到，照着这里说到男生跟女生的关系啊，十一章说到，这个是经文，然而照着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也就是说男人跟女人都很重要，是互补的，只要大家站对角色就能够彰显神在教会和家庭的信义第二点就是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里提到就是神要姐妹去服侍其他的姐妹，这个是神给姐妹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姐妹可能很多时候首先想到是丈夫，我要服侍丈夫，然后第二可能想到孩子，但是当我们慢慢经历成长了，我们要想到 神其实给你姐妹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去帮助其他的姐妹成长，帮助他们跟随耶稣。所以在姐妹跟姐妹的学习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是这个课程姐妹辅导姐妹的课程的重点。所以总结来说，姐妹在教会和在家庭同样的尊贵，不同的角色。在家庭，妻子要尊敬而且帮助丈夫；在教会，姐妹要用充分的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去在圣经的次序里面服侍她的身体。好，这个是姐妹圣经的女性观。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生命的女性观？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我们去第三个部分，就是教会的原则。就我们这个教会的原则的意思就是，姐妹的事工在教会的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要明白有一个大图画，姐妹的服侍在教会的位置是怎么定义，怎么去思考。这个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回到去刚才我们用这个是另一个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吧，看不看得见，姐妹们。
我不许女人假道，也不许她假管男人，只要纯净，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谢谢。这个是老传道人保罗吩咐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内容。他不许女人讲道，特别是说到在教会里做这个牧师长老讲道带领教会，不允许他辖管男人，要沉静。然后他说了这些，但他说的这个原则就是在教会里的次序原则。然后他说根据什么，保罗告诉我他根据什么，他根据的不是世上的潮流，也不是因为保罗在希腊时罗马时代，也不是根据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是因为 是根据创造的次序，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是神创造的次序，也根据这个次序，神设立在家庭和在教会里面这个次序。这个次序当如果我们把它没有顺从神的话搞乱了，家庭会混乱，婚姻会破裂，教会也会混乱。所以姐妹在这个不许讲道，不许管辖男人，是根据创造，根据创造的原则。这个牧者要装备年长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提多书二章的经文一节里说到，但你所讲的，就是保罗告诉提多一个牧师，他说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教他传讲纯正的道理，然后他教导提多你要劝老年的妇人所以有这个几个层次。他说保罗教导提多去教导年老的妇人，教导他什么呢？举止行为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导别人。其实我现在就在执行这个命令。我牧师 教导诸位姐妹，我不敢说年长，我不要得罪你。年长其实compliment 啊，不是说你的不是说你的这个年纪啊都大，就是其实诸位姐妹，你愿意参加姐妹的主日学，也已经显出你对主的追求啊，你的一个渴慕啊。在我心目中，我看见这个报名的名单，我的心里就想，这些是教会里面。愿意追求主，愿意去学习愿意去顺服，愿意去服侍，愿意去做帮助者，愿意做生命给予者的姐妹啊。所以我现在就在教导年长的姐妹，除了教导真理，还有一个就是要教导你们去教导别人，是吧？因为他提到要教导姊妹去教导别人，所以作为牧者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教导姐妹，装备姐妹，好让姐妹有圣经的知识，有神学的装备有生命的成长，好让姐妹也能够转过来教导姐妹。因为提多书他下面他就下面没有说，刚才我们读了，就是说你们要教导年轻的姐妹爱丈夫爱儿子等等，孩子等等。所以牧者在姐妹事工的责任，就是要装备年长的姐妹去服侍年轻的姐妹。我打错这个歌提多书，它没有歌，还是提多书。提多书所以那个这个是下文嘛，这个是上文。提多书二章三节，四节到五节，这个是下文。所以三节说要教导劝年老的姐妹善道教导人，教导什么人呢？好指教少年妇人，年长的姐妹要教导年轻的姐妹。然后下面就是教导的内容：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如果负面的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做，神的道理会被毁谤。但是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这样子做，神的心意在教会里会得到满足。我看看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图画，在 教会的原则，在姐妹的施工，在教会的位置上第一是牧师长老，接着讲道，接着各种的教导个别的教导，以神的话去牧养和带领这些姐妹们这个事工。那姐妹根据提多书以品格以还有圣经的教导去帮助教导年轻的姐妹把真理带进生活。第三，这个事工不是独立的，它是跟教会其他的事工一起在长老的监督下，与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们其他的施工一起同工的配搭服侍，建立基督的身体希望这样子会给姐妹们对于姐妹施工的位置，在教会的位置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关于教会的原则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我这里好奇可以问一个问题吧。
好，
对，那个因为刚刚提摩太前书，你刚才不是讲到不许别人讲到那个事情，然后我就蛮好奇的因为从刚刚讲到的原则来说，感觉你说嘛，就是你是 equal function 嘛，然后其实也是平等的，就男女之间，然后女性的角色当然不一样，然后这里也讲到说姐妹其实要教导其他的姐妹嘛，那我就蛮好奇，哎，你觉得为什么从原则或圣经来讲？特别是在讲到听起来是在讲到这件事情上，却是以男性来领导的
很好的问题，请问你是谁？为什么我不 recognize 你的名字 Jamie？
我叫 Jamie， 对。
Jamie， OK， 好 ，Yeah， 是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保罗？特出姐妹不能教讲到是吧？你的问题是？
对，但是教导上是男女听起来都要做的嘛，那为什么特别在讲教导讲到这件事上？
对， 因为保罗当，因为保罗在教导，他是跟提摩太，提摩太是这个教会的牧者，基本上他告诉这个整个提摩太的前书，还有跟提多书也一样，就是说到牧师还有长老的职分，保罗特别说是给弟兄的，所以这个讲道、监督、牧养是神给弟兄在教会里的角色，所以保罗要特出这些这些的教导，好让教会能够根据神所设立的次序去执行他的旨意。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解，有一些 误解就是这个身份的高低和功能的区别做妻子神说在家庭里面要顺服丈夫，不是说姊妹比丈夫低一点，这个是神给姊妹的角色。神跟叫弟兄在教会里做当然 他有他的条件嘛，你要生命成熟，神有特别的呼召，你有真理的装备等等，做带领做牧养教会的，不是说弟兄比姐妹在生命中或者是救恩中高一点，而是他有不同的角色，这个两个角色是互补的，不是彼此对敌或者是攻击的。当你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特别是从三一神的关系， 当我们明白子神跟父神跟圣灵神有不同的功，他们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同样是同样荣耀这一点上我们就能够就能够解决很多心里觉得哎，我是不是比弟兄，神是不是创造姐妹比弟兄低一等的这种不正确的想法。
好，谢谢牧师。
好，很好的问题。好，刚才好，我们这总结这一个这一段，就是教会的原则由牧师长老做一个监督带领培养年长的姊妹第二就是姐妹事工特别说到生命品格，也说到教导，把生命带进生活，用在生活，用在家庭、婚姻、孩子、服侍等等还有全教会一起的去配搭服侍。那下面我们就说到一些比较落实的一些计划，就是我们教会怎么执行这些的真理这成立的管道这个有三个，我们把所有的姐妹事工这个内容归纳成三大块。第一大块就是姐妹的主日学，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场合。姐妹的主日学的特别把这三个不同模块做一个对比。主日学重点是一个有系统性的装备它的形式特别是以教导的形式，有一点像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就是一个小的圣经学院这种模式有课程，有老师，有学生，有开始有结束我们特别姐妹要装备姐妹在圣经的真理还有神节的基础，所以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想法说不正确的想法说既然基督徒弟兄都带领姐妹就不需要深入的学习真理，不需要学习神学，不需要学习教会历史我们只要学习养孩子和在家里怎么做妻子就行了。不是，姐妹应该要很深入的去明白救恩是怎么回事，要很深入的明白神在教会的旨意，深入的明白教会历史2000年来有什么的事情发生，要明白这些神的话，要明白圣经，要有一个正确的圣经的世界观 姐妹都不可以说啊，因为我是帮助者，我说我不需要学习。姐妹其实很需要学习，因为神要用姐妹。这个是姐妹主日学的特点，就是系统性的装备。第二个就是姐妹团契，就是周三我们有一个周三的聚会。周三的聚会的特点就是它就比较偏向分享式的，比较偏向真理的应用，是群体的学习，怎么帮别姐妹们怎么彼此帮助进入到生活中。还有实际的操练，实际的传福音啊，实际的进入社区服务社区啊，这些都是 这一块姐妹团契的特点。第三个块呢，就是姐妹门训关系啊。我们当我说到门训关系，我是说非正式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三这种小型的一种关系，姐妹同性的关系，姐妹跟姐妹，弟兄跟弟兄。这种关系有很多名称啊，简单来说我们称为门训关系，就跟门训有一点分别出来。因为所有在教会里的教导跟关系都是门训啊，我讲到是门训，我们做小组是门训，全部都是门训。但门训关系我们特别说到一对一的这种很亲密私底下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有一个目的，不是建造感情而已，不是消化时间，或者是一起去逛街，或者是有陪伴你，这些都是可以做。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有一个门训关系，是帮助另一个人去跟随耶稣。如果你是50岁的姐妹，你可以帮，你怎么可以一对一的帮助一个20岁的姐妹去跟随耶稣？如果你是一个40岁的姐妹，你怎么可以帮助一个比你年轻的姐妹去跟随耶稣？有时候不一定是年龄，可能你年龄年轻，但是你能够帮助一个刚出信主，但是却年龄比你大的姐妹，目的是要帮助她跟随耶稣。主耶稣给我们的责任，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里是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英文叫 make disciples， 中文可能有时候翻译成建造门徒。这个是给所有的圣徒，弟兄和姊妹，姊妹也要建造圣徒，就是你要 make disciples for Christ， 为了主耶稣，我们带领门徒，不是我们自己的门徒，是主的门徒，我们建造门徒。所以姊妹的门训关系就是一对一的门训关系啊，这个是我们教会比较弱的地方啊。整体来说，弟兄跟姊妹跟整个教会的文化，我们都没有这个文化，就是年长的弟兄去带领年轻的弟兄，或者年长的姊妹去带领年轻的姐妹去跟随耶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的。我们先从长老开始，然后我们从一些小组长开始。我们希望所有的教会，不一定是要有职位啊，所有的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是能够建造。我们目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服事有一点果效？就是当你门训一个姐妹，那个姐妹能够转过来，她愿意去门训另一个姐妹啊，你就知道，哎，这个生命在长，在成长，她在成长，她在生孩子。好，这个就是这个姐妹施工的执行，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三大块，你可以想一下，一个是系统性的装备啊，主日学是一个这种的场合；有一个是真理的学习和应用在生活上啊，这姐妹团契；一个是姐妹一对一的这种一或者一对二这种的这种姐妹关系。好，这关于成长的管道渠道有什么问题吗？好，那么关于这个下面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师母，他会介绍这个班的一个内容，做一个介绍，然后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的话，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问答，好不好？
好，我再看时间。很快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啊。刚才牧师讲了，我们这个课是姊妹辅导姊妹，两部分哈。 两部分啊、我们今年的秋季呢是放啊、上部分啊、明年呢秋季的主日学是下部分，所以分成两次啊、刚才啊、牧师讲到从一个大的图画讲到姐妹的施工，那我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辅导。我们所说的辅导有很多的方法啊、我们这里讲到的辅导呢是讲的是圣经辅导，这个不是心理学辅导，也不是基督徒的心理学辅导，而是圣经辅导。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神，它是我们的中心。我们认识说我们的辅导中心是神，因为他掌权，他掌管一切，他主动向我们说话，他充满怜悯，而且他带给我们训诫，他时常来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圣经辅导的焦点，我们的典范。他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奇妙测试，他是最好的辅导者。所以、这个是第一，神是中心。那我们的根基是根据神的话，是我们人对于神的这个掌权，我们向神的一个全然的委身，而且我们相信圣经它是一个、权威性，它有充足性，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有一切充足的资源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挑战。啊，第三个呢是啊，罪是我们首要看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所有面对的难处都是罪的原因，都是罪的啊、引起的。比如说好像我们经历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变故，家人的离世。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经历这种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罪是我们所有难题里面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这里说到信主的或者是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我们知道罪是在他们的身上掌权，所以第一步圣经辅导我们是要带领他们信主，要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这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对于已经信主的人，罪的这个影响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没有一个啊，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从我们得蒙拯救那一天，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态度、动机、欲望、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在做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说，对于信主的人来说，罪的残留对我们的影响一直都在，所以罪扭曲我们的生活和扭曲我们的、心，包括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是、圣经辅导。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方向是什么。那面对，既然我们最首要的问题是罪，那我们解决罪是什么？是我们全备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全备的这个福音给出答案。曾经我们在经历主的拯救的时候，基督曾经为我们做的，他已经做成的，他担当我们的罪，他胜过罪，他承担我们罪的刑罚，他除去罪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但是呢，圣灵就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现在我们在经历的圣灵在更新我们的心，不断的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完成全备的救恩，这个救赎身体得赎，我们在荣耀中与主面对面。这个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全备的福音对于我们、这个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所有难题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们是这样来、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曾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来要做的这一部分。那渐进成圣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我们帮助人改变，或者说我们在自我辅导，用神的话语、圣灵在更新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这个不断的改变，在每天面对困难的当中，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把目标看准了，因为我们来接受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辅导，我们面对，当然我们有很多情感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啊、各样的关系，我们自己里面有各样的挣扎，那是不是最我们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帮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我们更像基督，而不是说神把这个我们祷告把这个事情挪去，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说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命当中的这个罪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成圣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很简有一个经文，可能我没有时间来看了这里说到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语被圣灵来更新。以弗所书的4章20节到24节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说，我们既然学了基督回去姊妹们可以看，既然学了，或者我们现在翻一下也行，4章20节到24节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前面三章是说到基督为我们做的，说到真理。第四章我们这里开始看到4章20节，后面这一段哈，我们一起来读吧，4章20到24，来，我们请一起。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特别看到第22节说要脱去旧人，然后24节要穿上新人，中间有一个第23节是重点，怎么样脱去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他说我们要经历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上神给我们救恩的时候把我们放在新造的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新造的实际，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每一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制作，慢慢的活出这个新造的生活。那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圣灵和神的话语当中来更新。我分享一点点我的经历哈，这一点就是说心思的这个改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可能会很抽象，但是有的时候当神在做工做到很奇妙的时候，他把这个很就是说神的这个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很知道神是怎样，因为神他掌权，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脱节了，我看不到神掌权，我就被困在我所经历的这个难处的里面。这段时间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当我在一个蛮大的一个难处，就当时的那个境况的里面，我就觉得说我会跟神说，我说主啊，我也会祷告，但是我怎么祷告，我跟神说，我说我就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我说主，你不管了，你不管我也没办法，好像听起来好像很自然，因为这是我的逻辑，我凭眼见的时候我看到说哎，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好像就在发生，然后怎么越来越难呢，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我逻辑里面觉得合乎逻辑的一个判断，说主你不管。但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神就借着彼得这句话说，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所以当我看到说就算在这样一个困境的里面，我如果能够看到神在掌权，我知道说他顾念我，我就把我这个心思就转过来，我就不会一直在我这个灰心失望的这个心思里面，我就会靠着主的恩典，他圣灵的这个话语的更新，让我知道说主啊，就算在这样的时候你也掌权，不是在我的时间，不是以我的方式，而是在你的时间，以你的方式来成就你要成就的心意。所以我这样分享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下面第三点，这里说整全生命的改变是什么，靠圣灵把神的话运用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运用，包括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动机、态度、行为、决定，甚至我们的期望，甚至我们的以为说我希望有更好的一些更完美的做得更好， 包括这些东西都要被神来更新。所以圣经辅导我们说是什么，是实际的把神的真理如何我们学习靠着神的恩典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各样的困境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被磨成基督的形象，能够更有基督的生命，更多的经历从主来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和更新。好，这个是一点。好，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所以这里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是下面有两次课，是我们彼此帮助哈，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都是帮助者。有人说什么是圣经辅导，就是一个人，什么是辅导哈？圣经辅导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所以我们不是给面包的人，我们是陪伴，我们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非常喜欢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我们劝诫人教导人是要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耶稣基督，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门徒，蒙恩得救的人，每个人都在主的基督的学校做门徒，我们都是需要主，我们也需要肢体的帮助。所以第二个我们都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帮助，第二个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供应者，像刚才牧师讲的生命的供应者，在我把我们在主里面所经历的这一位主的信实慈爱，能够靠着我们的爱心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在真理上面来跟姊妹们彼此建造我也相信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帮助者还是被帮助者，我们有的时候是帮助者，有的时候是被帮助者，我们就算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不同的帮助或者是被帮助的这个角色里面，我们都可以被主来建造。就是我们当我们去给予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主在我们的身上也在做工，把我们更大的一个爱心，更多的一个忍耐，更多的一个祷告交托，这些功课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过程来学。好，然后我们内容的第二部分是女人和她的话。那既然是圣经辅导，那圣经肯定真理这方面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课圣经辅导的魏琪姐妹会帮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什么是圣经辅导，然后我们会看到说神的应许，然后看到说神的话，我们正确分解神的话，然后属灵的洞察力。那第三部分就是女人和她的情感，我们在真实的处境中怎么样来面对各样的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难处，或者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通过一些学习可以帮助到其他有一些姊妹她在这方面有一些难处然后我们明年的课程，我这里没有写，我们明年的课程呢就会是继续在女人和她的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年老，从单身到年老各个生命阶段我们不同的一些需要。所以看一下后面这个是我们的课本，然后我们的参考书，还有一个华人家庭事工的一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大家都可以来学习，一起学习。那基本上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我们会把这些连接，这些都是连接，有电子版，有网站，可以发给大家。
对，
资源很多，
可以来看。对，
所以我
好，
作为牧者，我对于姐妹这个主日学有很大的期望，很大的期待我盼望神会使用这个学习帮助姐妹认识到神在你身上的角色还有托付，然后从这个主日学当学习中进入到个人的门训关系，把你所学习的去帮助另一个姐妹帮助她跟随耶稣如果每一个这个班里面十多个姐妹都这样子做，每一个人去帮助一个姐妹我们教会就向前走一步，我们盼望整个教会的姐妹都健康茁壮的成长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太多的 那其他的内容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愿主祝福姐妹们。慈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献上感恩，是你的奇妙美丽的计划，根据你的形象和样式，你造男造女，我们敬拜你。你的设计何等奇妙，你的计划何等的完美，我们感谢你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恢复姊妹在堕落里所失去的，你要使姊妹成为荣耀的帮助者，生命的供应者。我就求主你祝福姐妹辅导姐妹班的带领同工，还有所有参与的姐妹，让每一个姐妹都能够每一次上课学习都有所得着，让他们的生命被造就，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辅导你放在他们身边的姐妹，让他们能够建造门徒，让他们能够分享生命。主，使主你在教会在家庭的心意能够被满足，让你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请你祝福这个主日学，祝福这个班里所有的姐妹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